一分钟。讲义今天讲的是第九、第十章哈，九跟十章。那因为为了我，因为我二月也要出外去讲道，所以呢，为了要把这个课补，然后可以顺着那个进度表，不然的话变成他预备的部分跟我的预备部分是不一样的。那我也不在这边讲，他如果要提前讲，或者他预备我那部分又会很奇怪。所以为什么呢？我知道这个除夕哈，大家可能你有，但是我想大概家还在上班嘛，对吗？哈，所以呢，你还是晚上回家的话，大概也是在那边发呆的了哈呀。所以呢，所以我就说，那我在这边，那么你们要来的话，我还是要把课讲完，放在那个网络上。所以呢，你就来。所以呢，九跟十是今天的，十一、十二是礼拜五的。说当你下礼拜天来的时候，已经跳到十三跟十四章了。OK， 所以如果你说啊，怎么这个没有？有啊，我是只是讲放在网络上 ，OK。但是呢，网络可能也要需要一两天才可以上去的，所以你可能中间里面会好像有个断层，但是其实会补回来。然后我们上一个礼拜的有点的 miscommunication， 我们上个礼拜的没有录下来。OK， 所以如果你上个礼拜 miss 了我们的第七、第八章 ，too bad。OK， 那但是呢，讲义还是有，但是那个录音部分是没有。好，我们一同开始之前我们来祷告仰望主。主啊，你是道路着你生命，你在你面前我们才找到生命很值得的东西。今天无论我们把其他的看成有多高的这种价值观，我们希望因着我们找到这个生命之主，我们就有一个价值观的转移。我们关心你所关心的，着重你所着重的，而不是还是你关心你的，我们还是关心我们的。所以愿主让你的像今天所唱的歌，你生命之道，求主亲自打开你的道，让我们从此得到生命。因为我们今天太关注是生活，我们没有为生命做太多的准备，也就是我们进去永恒的时候，不只是在什么一个光景的底下。主啊，怜悯我们，求你用你的话亲自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开始讲呢，是这个第九章跟第十章。好，那当然呢，第九章出名的就是耶稣行的第六件神迹。我们说约翰福音有几个神迹啊？七个代表性的，就看你要不要把最后这个耶稣21章在这个加利利海边出现啊，然后他们网到很多的鱼，那个看成是第八个神迹。那是为了比较好记，我们就说第七七个神迹，然后这个是第六个神迹。第六个神迹是医好生来瞎眼的。那为了温习一下，那前面的五个神迹是什么神迹啊？第一个呢变水为酒。然后呢第二个不要就老是记得讲了这个课，然后就是是医症了哈。还有什么神迹呢？医治大臣的儿子，那个大臣医生夸他的信心，对吗？哇，你不用去了，不要麻烦了，说一句话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没有这种信心的。今天我们七求八求，然后还要给耶稣很多建议，对吗？好，然后呢，第三个神迹，毕士大池的那人躺了多久？38年，然后医生故意问。你要痊愈吗？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呢，他用他的病来做他的拐杖，他以你要一辈子都服侍他，他可以 demand 这个 demand 那个，他主导你 ，OK。所以有些人很聪明的，他就一直病下去。然后之后呢？吃饱所以耶稣不单是可以赶鬼医治在身体上面的一些的神迹，他也可以搬到我们这个什么生活需要的 ，OK。然后呢，之后刚刚讲完的是 水面上走，水面上走， OK， 所以它也是一个掌控大自然的。好，那我们今天看了第六个神迹，第六个神迹的话呢，我们就先有一个背景的概念，就是犹大人跟中国人是蛮相似的，就是行义得福，行恶受罪，所以一有什么好事发生，他就想到说，我大概做了很多善事，然后一有什么坏事，我大概做错了什么亏心事啊。我们很自然的对祸福啊，头一个的解释就是作恶还是行善啊，这个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的。那犹太人也是一样，但是犹太人呢，他是有原因的，因为呢，他们想起出埃及记，上帝是怎么借着摩西的话启示他们呢？他说，如果他犯罪，我要追讨他的罪，从父亲开始这样算三世代，所以不以为说我个人做错事，你的子孙担你的，这个报应是绝对有的。中国人很奇怪，不信神，那又信报应，那请问没有神，谁来掌管这个报应呢？你是你自己说是偶然的吗？那偶然就偶然啦，刚好我不信，我刚好倒霉呗。还不是什么执行长，反正我们中国人是自己骗自己的，无论政府灌输你给我们信，我们自己道德的精神跟政府所说的其实有分隔，所以什么来到美国有这个空间自由，我们就找信仰，对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呢是他要我给的答案，这个不是我心里面得到满意的答案。好，那致富直到三世代，所以呢前人种树后人收，可是前人如果担祸后事来背，可是呢这个不能够解释所有人间里面的痛苦。约伯怎么样呢？所以为什么就有点约伯记记得那么大张的一卷书。我们知道约伯为什么有这种灾害临到他，是他干坏事吗？他是坏人吗？不是。我讽刺就是说，就是因为他是好人，因为圣经里面说他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人，所以撒旦就妒忌，就跑去跟上帝想说，因为他无灾无事，所以他就敬拜你呢，你给他吃点苦头，他老早把你给忘了，连他的老婆都说，哎呀，你把神给拒绝。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干坏事有祸，你干好事也有祸啊。那我以后都不干好事是吗？好坏都有祸，那就情愿干好事嘛，对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那么简单化，用我们人很有限的头脑里面就能够理解人间痛苦。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又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他更是完全没有罪的，可是如果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为什么上十字架受这种苦，对吧？所以我觉得说把那个的理念摒弃，但是同样的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讲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忘了后面那句话，然而神向那些守他诫命施慈爱的直到千代，没得对比的。我追讨你的罪三世代，可是我爱你直到千代，说是真的要追讨三跟四代没有，只是拿出来告诉你说是不成比例的。好，他的怒气是一瞬之间的，可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给我们看到神的那种爱跟公义之间是怎么样一个琢磨所以他们之所以被卡在那里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他们答案，是因为问错问题。我们人生呢常常跑到教会来找传道人问上帝，一到最后的话，如果你问错问题， you don't get an answer because you shouldn't even ask that question， OK。那为什么他们问出问题呢？是因为我们人的自然性就是，当我们面临痛苦，我们要想了解我为什么要受痛苦。其实这个不是科学可以给你的，说科学不能够解答我们所有问题。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上帝容许痛苦给他们，就是他们开始想人生问题，想科学不能够给他的问题，那就一定找哲学、宗教。在很多人眼光里面也是哲学，Why Why？ 然后呢，我们也有一个倾向，就是说我只要找到原因啊，哈，我好像好过一点点，哈，好像我心中里面的愤怒啊，那种哀怨可以减轻。Is it really true？ 今天碰了一个车祸啊，很严重的，自己变成残疾人士，或者说还连累的有乘客死了。好，我们告诉你哦，就是因为呢，有一个醉酒的人哈，那他因为呢是刚刚被 lay off， 所以呢他心情非常 down， 所以他就去喝酒。那喝酒之后呢，他就开车，然后刚好的风大雨大，那刚好呢你的车里面，我都给你解释了 ，Does it make you feel any better？That's it. Not necessary. 有时候你会更气，哈，就是他害了我的吗？所以其实 ，Why do you want to look for a reason？ 因为这个是我们只可以做到的是这样 ，Right？ 但是 ，as if 有一个假设说，如果我只要找出那个罪魁来鞭策一下人家 ，my life will be better. Your life will not get better.Whatever loss is lost. 那补偿我一点钱都可以，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幸福很快乐的。所以啊，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世界上是有罪的存在，罪的存在，人间就不完美，人可能是无辜受苦，很多时候不是你的错，只因为别人犯错，他的错就遗害到你了。这个世界是事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哲学宗教都要解释这个人间值苦的，那包括我们佛教，佛教说人生有四大苦根，对吗？什么苦根？生老病死。 OK， 所以他就要这个，你只要没有那么执着脱离，你就没有那么苦啊。圣经说简单呢，人生只有一个根啊，就罪，有罪就苦了。我们的生老病死都是因为有罪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找那么复杂的答案呢？圣经给你很清楚了。好，那我们来看门徒哈，我很喜欢这幅画，为什么我特别把它拿出来？你看到后面这两个人，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很喜欢去用讨论来代替行动的，好像我们拿来开个会来讲一个东西啊，这做了什么东西，不做什么。我发现很多时候开会呢，就是因为没人想要做。所以呢，开会看谁要去做，就是这样了，所以才开会。因为如果有做了，就不用开会了，已经做了嘛。但是这个是各了，没人做好了，开个会来看了啊。所以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里面看到人碰车了，我最火的就是人家碰车已经跟交通已经跟永山，你就给我好好开车，不是很三八，又不是停下来帮忙的。可是呢，就是在那边那个交通缓慢，就是这样。人家警察已经叫你疏通，看看他就在那边很好奇啊，看啊，怎么等等，没有任何的 intention， I would stop and help。他只是回去说，你知道吗？我路上你碰那个大车祸了，让车回去来了，就多一个故事在那边，就是 gossip 一下。但是人生很多时候的态度就是这样。我无意对这个世界里面任何的社会情况怎么 want to do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discuss about it。 所以耶稣不同，耶稣关心的不是 the reason， 耶稣关心是 not exactly 现在你可以做什么东西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帮助这个人。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不要用很多的开会讨论来代替 there'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do， do itOkay， 因为爱，约翰一书提醒我们，不要在言语上，要在实际的行动上。OK， 好，那我们我用这个图片呢，帮助大家了解一下说，有时候你找出原因，不会 change the things and 令那个人 do anything better。就好像你带小孩子去打预防针，你只是跟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打这个感冒针哈，进去的时候呢，那你身体里面就有反应，就会叫做抗体。这种抗体呢，让你讲的多科学都没有用，他看到那只针还是哭，对吗？你跟他讲了那么大堆，他就不哭了吗？那所以你怎么帮助他？就像那个小弟弟说， I know it hurts, you know, but, you know, 好像你分担了他一下，他的痛苦是会减轻的、哦。所以为什么妈妈一出现啊，不怕不怕，妈妈在，妈妈在啊，不痛不痛不痛，那、啊、其实还是很痛的。吹一下，你吹一下真的不痛啊，哦，厉害，以后请你来做医生，不痛了。为什么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do. You sit with them, you be with them. 他在那个时候不要 answer. He needs a companion. 所以最好我们要做这些陪同病人这种关怀工作的，就 zip your mouth.话少讲，真的实际多花时间，但是因为讲话容易嘛，啊，那送一个 WeChat 给他，一篇很好的文章，啪，你不如打个电话去关心他，或者在他的门口出现还比较好。但是我们就会用 this type of thing 来去 replace， OK， 因为我们人现在的时间很密嘛，我们很吝啬的啊，所以我们 do all the minimal， OK， 好，耶稣就比较正面去对。耶稣说那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他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我希望你好好读约翰福音，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再跟你读了。假如你不知道我讲什么，是你从来没有读过约翰福音的话，我可能讲的东西也对你不深刻的，你这头一门一开了你就不会记得。可是你读过的话啊，你也探讨过，那我讲的东西会让你更 appreciate 这个经文里面引导我们人生是什么方面啊？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课堂上面得着的话，你真的好好要回家把约翰福音给读，起码我要讲的章节之前你要把它读好。 OK， 那耶稣说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个人犯罪，乃是为了神的荣耀。 This is a new answer， 这个是启示性的答案，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自己想出来的答案啊。 For what？ 啊，苦难往往是见证神的一个机会，难处越大，神的荣耀就更彰显。我不是说上帝很自私，故意让我们你多吃苦一点，那我就很威水了。还广东人说不是 ，OK， 我们的不增加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本质是要反射出神的荣耀。哇，原来神那么慈爱，他的恩典那么够我用。那所以我们随便呢、啊、很多人受过痛苦的哈，我们大部分没有经历过了，包括自己了。可是我们只可以看看那些受苦的人，那些人的见证啊，历代历史哈，我们有云彩那么多的人围绕着我们，像 Fanny Crosby， OK， 我们知道他是小的时候因为医生的一个失误啊，让他一个眼睛意外的就失明了。但是在他的身上里面写的没有一首诗歌是有苦读在里面。今天呢、啊、人家说那么一句话他都恨死一辈子了，就没办法过去了，一个伤害一个什么东西打击到今天还记得。可是你看人家这种呢，无缘无故写了6000首诗歌，都是赞美神的，而且呢开明的都没有他想到那么样子啊，开明的都没有这种信心啊。可是呢，有时候世界的东西没有看，他属灵里面反而看得更多，对吗？他不会受这个世界来污染，所以这个就是人的难处，人的困苦怎么变成荣耀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这个神迹是挺有意思的哈。那我稍微交代一下，有时候我们看圣经啊、可以用一个灵异的方法去了解它，那使我们就更欣赏啊它的内容，得着的会更多。首先耶稣是用吐唾沫去和泥，那我说哎呀怎么脏啊。那我们不要用今天的这种的标准去，因为当时里面呢也没有什么眼药水的啊，就像我们今天如果啊有什么东西痒啊啊，或者说割到了，我们首先就很自然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口水的唾沫的这个身体的，除了眼泪以外啊，它都是有洁净的。眼泪为什么哭也是练洁净的。OK， 流眼水是因为里面有尘埃，所以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可是我们想到说，吐唾沫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和个泥呢？啊，因为我们人是用泥土做的，有一天还是要归到泥土的，所以就表示说有什么了不起？亚当的意思就是红土，就是人。所以你怎么读了几个博士都了不起，同样就是这样，你的软弱里面一模一样，败坏就一模一样的。 然后呢抹在他的眼睛上， OK， 好，那其实耶稣可以简单就说好就好了嘛，对吗？耶稣讲一句话就可以，可是耶稣为什么做那么多的动作？其实我觉得这些的东西就看到啊，我们有时候跟人家就欠缺一个 personal touch， 我们的时候想要帮助别人呢，啊，都是用一些什么欠缺一个，我们其实今天可能是工商科的那个工商理的背景啊，我们是比较没有人性的，讲得难听一点，就是我们那部分是 not in touch with them， 但是主耶稣不是的，那是眼睛啊，我们是肉眼瞎了还不要紧，最怕就是心眼瞎了。有些人为什么你讲死劝死不听？罪嘛，罪是他看不见了，他读到这个道理啊，也听到啊，他这不是因为他心眼蒙蔽，那个是很难医治的，那个圣灵的光照，然后呢就吩咐他到池子里面去洗。我告诉你哈，这耶稣很妙，耶稣有没有告诉他说那你到池子去洗了，然后呢就会开眼？你看圣经耶稣没有讲，耶稣说坐了你去洗啊。有些人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有信心吗？耶稣没有 guarantee 你的啊，耶稣说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好了，耶稣没有加那一句话。所以对这个瞎子来讲说，我踩你都傻的这种就可以医治我， OK， 但是瞎子去了，就你看下去的时候两坨的东西在你眼睛里面，对他也不容易的，他摸着去了，告诉我池子在哪里，这也是信心的。我们有时候到神的面前呢，就是说神你要治好我，让我爱你服侍你，就好像上帝做100%，啪上帝吹一口气，哇我马上就是非常爱主啊，信心火热，这样吗？ I don't think God works that way。 上帝常常就是要 work with us 啊，人神共合的，上帝要我们的参与，因为这个参与的过程是一种考验，是一种顺服、谦卑、配合、信心。我相信路上摸到这个池子，就算有人稍微帮助他都不容易的。我不知道离那个地方是走的路 exactly how many steps， but he has to do it， 这个叫做 journey of faith。 你知道你求神的意志里面有一个信心旅程吗？你就以为说我躺在那里上帝说一句话我就医了吗？其实这个的过程是上帝要我们去学习，你肯吗？你肯你配合吗？我们昨天前天查那个马可福音那个瞎子，我们说那个唯一独宰啊，这个在这个马可福音的那个瞎子，耶稣分了起码两个步骤去医好他的，说他先看到有些树啊，像人这样去走。那听众姐妹，耶稣在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医治了7个瞎子。你去看每一个稍稍不太一样，有些他就是摸他就好了，有些他只做唾沫，那这个呢又唾沫又和泥又叫他去洗，那这些说明什么东西啊？方法本身不能医人，是那个可以医人不同方法的主可以来医治人。所以我们今天呢这太受这个社会的这个知识的一些东西，哇我们研究上网 Google 听朋友那很多很多说很多很多 expertise 都读完了，认为只要这样加紧时间照着这个方法，然后看找到这个专家，然后怎么照单全收，我可能就会像他一样得到医治。 No， 信心不在乎那个药物，不是那个医生，哪个医院，哪个医学的 team。 If God heals you, he'll heal you。 我们很难把这个信心抽离在那种的方面，专一放在主的身上。所以但是这个你读圣经，它让你看到就是这些。 What brings healing to you is the God of healing. Yes, 他可以照借着这些的设备医医药什么东西提供的，但是不保证有这样就 heal， 也不是说你没有这种条件就不能够得 healing， 因为 it all goes back to the will of God。 但是呢，耶稣做了这个事情，结果是触犯了这个安息日。那犹太人也是很妙的，我们讲过哈，他是在这个耶稣颁布的这个诫命里面加了许多自己人的解释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解释过了一段日子也不知道，所以还有那些解释，那些解释的书，所以他们读了那个整天就读了一大堆这种 garbage 啊。那所以为什么说他触犯呢？因为呢，霍尼就做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种土，因为那个尘埃啊，一离开那个地啊，在空中漂浮，你就做了工作了，那就犯安息日，这个莫名其妙。所以随他们讲嘛，因为这些是权威的人，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你奈他怎么何呢？对吗？那所以啊，耶稣做了工，然后呢是不能够吐唾沫的，因为当时的唾沫就是药嘛。你不能够在安息日，如果你什么皮肤对不起，你过了安息日以后才可以摸。也有这样的吗？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把那个又大又重的担子架在人身上，这个手一根手指都不动？这个就是人啊，在那个简直这个律法主义的底下做出了那种奇形怪异的东西。然后呢，他使瞎子看见，当然呢，因为你是不能够在安息日里面行医的嘛。所以无论怎么拿个条件，他都可以说耶稣你触犯了这个安息日。那他们的这些的举动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那些邻居就说啊，好像是他，因为看了他很多年嘛，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他说可是不能够确定，因为他明明是瞎的，怎么现在看见？好，所以有些人你告诉他什么什么事情，他所以现在就有神论、无神论，还有一批叫做什么 agnostic。 什么叫做 agnostic 啊？不可知论者，其实就是懒惰，对吗？他觉得说上帝是没有办法证明有还是没有，他的处这个中间的这一个的这一个的类别，他就叫做 agnostic。 OK， yeah， agnostic 就是知道， agnostic 就是无知，对我来讲无知，不是无知论者，就是无知人。那法利赛人呢就起了纷争，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也是说，哎呀，这个行这么样的大神迹一定是从神来。但是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他是这样这样的背景，你怎么吵起来了。 OK， yeah， 那也有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属灵的瞎子，他们选择的，他们自己，因为他不可以接受耶稣在先，所以你不要接受他，你就找出所有支持不能够接受他的证据。我们人就是做这种事情，我打定了就是要批评你，所以呢，我就找出那些你所有坏的地方来批评你。他不会很客观去看啊，这个不会的，因为他心里面选择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应该为什么到有一天在耶稣面前，我们耶稣说你要，你每个人都是担当自己的罪， You make a choice。 那他们这批人呢是骄傲自己不信。那讲到其实耶稣也间接就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了啊，真的有瞎子领瞎子的故事，你碰过吗？我分享一个 George Shearing， 他其实是美国跟英国那个弹爵士乐 piano 很出名的一个人。他本身就是瞎眼的，他天生就瞎眼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可是因为他很出名，然后弹着一手好的钢琴，那所以呢他在那个美国东岸呢，有一次他在那个 New York 的时候哈，那你知道那些都大城市Apple 啊那 City， 那他在那里要过马路，那他是戴副黑眼镜，然后呢手里面拿这个白的拐杖，所有人都认得知道这个就是瞎子了嘛。那他因为他是一个蛮出名的人物啊，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总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最后都有好心的人呢就把他这样带过马路去的。 那那一次他也是在那边等了啊，因为那个很 busy 嘛，就 rush hour 嘛 ，OK。那他在那边等，那等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有人就拍他的肩膀，跟他讲说，他说先生，我是瞎子哈，我不能够看到，你可以领我过马路吗？他说好，然后呢，他就领着这个人，就然后他在那边就听啊听。没车了哈，好像比较少了，他就开始过马路了。OK， 那是个大马路啊，所以当然他听到叫啪啪，要过到对面去。那有一次呢，他跟朋友讲这个问题，那朋友瞪大眼说：“你发疯了，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说 ：“I just want to experience what it is, blind leading blind.” OK， yeah， 我们今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满以为自己啊。凭着自己的自信跟经验，我告诉你，嗯，这个不要买，这个不要买。其实啊，有时候是瞎子领瞎子。Yeah, we thought we know it all. Yeah, 所以啊，我们今天看到在神的面前哈，我们总是觉得说，想到哥林多提醒我们，我们是 live by faith, not by sight。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但是今天那个世界恰好要告诉我们说 seeing is believing， 你要见到才能够相信，所以为什么很讲究科学，以这个为准。可是瞎子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他因为信，他遵着耶稣的话去做，最后他看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在属灵的角度，在这个信仰的路上，你要走一个是不同的路。如果跟信仰一样，对不起，你不需要相信这个信仰。所以有时候是我愿意信，耶稣说那好，我会让你看到神的荣耀。那他的父母又怎么样呢？因为知道当时社会的压力啊，已经都讲了，圣经说他们不敢说，因为人家说如果谁要去相信耶稣的话，基本上面他们就要 excommunicate。 那我们知道哈，这个在当时他们是一个alien 哈，在罗马的统治底下哈，做二等三等公民。所以呢，如果你再被这个自己的这个社群哈，好像中国人呢就说不要跟这个人来打交道，那你其实活得挺苦的啦，你两边都不是人。所以他们呢就萎缩惧怕。那今天也有啊，今天很多的人为什么不跟承认自己是信主啊，我入了党啦，我怕什么一样的，他有这个的压力在里面，他不敢吭声。他说就用什么就你问他了，他自己承认了哈。好 ,Oops, 好。什么我做了什么东西 ?OK, 好。那瞎子的本身呢，我觉得我就是整个的 focus 都在瞎子的身上。OK， 我觉得瞎子呢是是我们要去看，他是对主的认识是逐步的。我们今天在神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也是走这个路的。你看他的从这个第九章的开始到了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他中间对耶稣的形容，你就看到他这个信心是有进程的 ，progressing。他只知道有一个人叫耶稣，他跟人家说治好我的。然后他觉得他必定是个先知，因为只有先知是可以做那么简单的事，那他一定也是从神来的。然后呢，到最后耶稣找到他的时候，他说谁是神的儿子，要我相信耶稣站在你面前跟你讲话的人就是。我们那时候在神的面前哈，希望我们不要永远停留在有一个人叫耶稣。好，所以我礼拜五查经跟我昨天灵修打出来的意思就是说，耶稣问人说我是谁，然后耶稣问你怎么做，你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不一定准确不算，但是呢你说我是谁才算，因为这个信仰是你的，就等于说你信我是谁就等于你跟我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前呢，在台湾里面有个化妆品的广告，就是18+18=18。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8岁的女人，那如果用了这种的化妆品啊，用了18年，她永远的样子都像18岁。OK， 好，我发现了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18岁的时候信耶稣， 过了十八年的教会里面的生活，到最后还是当初十八岁那种信主的光景。真的，有些人你看到他，怎么现在查经还问这种问题？所以我一去呢，很多人不敢问问题，因为我给他把脉嘛。一只洗一只金，又喜欢我在那边能够跟他们讲解圣经能够多一点，但是一出心又很有压力呀，不敢随便问问题。是不要随便问问题，是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读圣经呢，反应型的，这怎么解释啊？你想清楚才问，你就是不想，老是希望能够 quick answer， 人家给你答了，所以回去呢，然后下次又问同样的类型问题，你看到就是这样啊，我怎么又问这种问题了？十年前跟你查经问这个问题，现在也是查这个问这种问题。Doesn't grow,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瞎子哈，他是瞎眼开眼，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进步，那我们属灵光景又如何呢？啊，所以啊，神迹最伟大之处不是开了瞎子的眼睛，是开了他的心眼。因为到最后，他是付上代价要来信耶稣的。因为他的父母都已经担心的问题，他说谁是神的儿子要我去信他。所以我在神面前得到神的医治，上帝也希望我们生命有种的回馈，这个回馈的生命也要付代价的。然后这个瞎子一直无论是被什么人盘问，邻居问他，父母问他，或者说什么的呢，抓到那个公会面前的呢，他就重复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那么多的这神学学问，我也不知道各种里面的什么科学不科学性的东西，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I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所以耶稣感叹开眼的法利赛人反而是瞎眼的，这个瞎眼的人本是开眼的。所以今天不是你那么了不起，你的心眼蒙蔽，你一样在神面前是瞎子，你不也自己作了不起，赚多少钱又怎么好像什么，你在神的眼光中心眼还是蒙蔽的，那是很可怜的。所以谁是瞎子？不是真的眼睛失明的人，是心眼拒绝要开眼的人，那就是真正的瞎子了。那就是你救不了他的，你多少的医药不会救了他。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你跟他传道劝导什么东西，到最后就是这么 stubborn， 因为他是属灵的瞎子。所以 I was once blind but now I see， 这首歌就是就 John Newton 哈，自己反映他自己生命的里面悔改的时候写出来的一首诗歌。有时候我们见证主不要大做文章啊，好像家人家出讲的很会讲，你就把耶稣基督在你身上里面所做出来的东西，那就已经是很感人了。啊，那天我们那个刘妈妈站在那边就讲，她讲那么几句简单的话，哼了一两首曲，我们心里面都很佩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就是简单呢。不用你站在上面好像很怎么的讲得头头是道，有咬文嚼字，不需要的，因为是你真实的经历是无人可推诿的，可是借来的信心是不管用的。那这个以后啊，神迹完了啊，那耶稣就又开始啊一篇的教导，那就是讲到他第三个宣言。那前面两个宣言是什么？不要走了之后忘了哈。头一个宣言他说我是哈什么，我是生命的粮，这在前面呢，我是世界的光哈。 okay, 所以好，我们今天说他说我是羊的门啊，也是有背景的哈。那什么是门呢？其实这个门呢、啊、就是一个好像是这个真理的一个范畴，一个框框。那其实耶稣都讲了，如果你们真的读圣经，你都应该都读到我的啦，对吗？换句话说，你真的要去体会圣经啊，要经过耶稣，因为他说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嘛。 所以你要经过他。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今天有所谓的异端怎么来分班，我们都是用圣经和耶稣本身来判决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释经石。然后呢从耶稣那边进去，就是他就是门。那如果照耶稣的解释，从他里面进，我又做了什么东西，对不起啊，从他身上进去的话呢，就第一得救，对吗？因为是救恩之门。然后呢进去的就得喂养得供应。第三，不但是单单得供应，他说人哈，在我这边得胜，而且得到更丰盛啊！当然，这个丰盛不是单单指物质的哈。然后他就形容自己，对比一下说，盗贼就不是了。OK， 啊，像法利赛人，他称他是盗，他为什么称他是盗贼呢？不单是我来传他记者，他还要除灭我，就说他不想你认识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哈，很多的国家的手段就是愚民政策。他为什么对一些东西很排斥呢？是他拿掉了就是我说了算，他其实是怕你相信别的，然后有思想就跟他作对，所以他情愿呢你就不会思想，你就不会，那我告诉你怎么想。所以那就洗脑政策，从小就灌输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法利赛人就做同样的事情，今天回教徒也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了，明明安息日，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他居然把耶稣在安息日做的那么有意义伟大的事情然后定他的罪。那你看你连这个普通的安息日，从原来上帝所要跟你讲的你都那么误解，你还凭什么要跟我讲真理呢？那后门我们知道也有代表性啊，我们今天的门的关紧门啊，怕外人进来啊，怕贼啊，门就是保护嘛，你进到里面就受保护。然后这个羊圈就是给你有一个安全感，有个归属感啊，我是属于。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除非你是一个怪异的人呢、啊，他跟世界脱离，不然的话，你不属于任何的一群。那这个我们人，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教会的浪子啊，我指的浪子是已经信主的，我说啊。你最好在上帝面前无病无痛无死亡，不然有一天呢、啊，你又是信主的，又希望基督教的仪式，但是没人给你办呢。我这种常常都被人家叫去殡仪馆打电话来说，这个人很可怜呢、啊，他没有牧师给他什么，我都跑过去干这种的事情。我说他很可怜的，没人要这个人，但是好歹他说他是受洗基督徒。那谁去给他去读聘呢？没有，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的群体，没有羊圈，他是一个漂浮的浪子，没有归属感。我觉得那些是属灵孤儿，很可怜的。所以记得小的时候呢，有首儿歌的一门子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里面与外面，你在哪一面？一门子一扇门。但是它有两面，我是在里面，你在哪一面啊？就是今天就是问 where you belonging。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希望给了灵踢一脚就进去了，对吗？可是他就在门槛里面徘徊徘徊徘徊，这些就是千年慕道友，都成精了。OK， 那你是很，我们是有过这些的人呢、啊，死都不受尽，死都不要怎么的。然后呢，很好笑，就是说，那这个班他上了很多遍了。我们以前呢有一个姐妹哈，我们北区人都知道，她呢是常常出现在这个的慕道班的。然后呢，她是跟那个老师配合的很好的，因为呢，她有时候那个老师讲不清楚，她。我来解释，哇，解释的非常好。那些人摸他朋友都说啊，然后以为他信主的，他是还没有觉知的。这个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我们人呐、啊，就不知道为了一个什么面子啦，什么啦，什么啦，或者说就总是找个借口。然后我们马可福音那边查经卡说，你不要以为说神永远给你那个机会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神医好那个瞎子的时候，叫他。不要进这个波萨大的那个村子，因为上帝曾耶稣曾经责骂波萨大，你有祸了。 如果这些神迹行在那个推罗西顿，全城都悔改。所以说你不要看，我就把这个瞎子带到村子外面医好他，他都不要进来给你看他医好。你不要以为说 I'm going to 这一次不是的，下一次今年不是这一次，你以为了。 Don't test God, Don't test him。 然后呢，耶稣就讲了，我不但是好牧人，我是一个真的牧人。真的牧人又站在哪里呢？他说你知道他是真的，是因为是从门进去，换句话说不是偷偷溜进去的。那我们看到旧约一直在预言这个弥赛亚，那耶稣果然来，所以他其实的出现这岂不是串通哈那个旧约之门呢？他就是那个所预言的人，然后呢看到他的会给他开门，就换句话说像施洗约翰这些为他开路的，就把他引进，然后把他介绍给所有的群众，是 properly 的啊，不是好像一些我们知道异教徒像渗透进来哈、啊，你知道做那些很 underground 的黑商手段的，不是的，不是去迷惑人，是堂堂正正，然后与羊相知相识。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里面充满了耶稣很多的 personal 对话啊？那个好啊，撒玛利亚经的那个人呐、啊，那个尼哥底母啦，等等等等。瞎子的对话等等，耶稣都是私底下跟，为什么？因为他认识那些跟他有关系的人。那这个给你有点的 idea， 就是说在中东地带哈、啊，他们其实是一群几个牧羊人各把自己的羊哈、啊、带在，因为那草坪只有那么多嘛，那所以大家都到了同一个地方来吃草，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牧人跟那个罗德牧人，就是说一有那个羊多了就吵起来了。啊，这片草地是我的，那其实谁的呢？又不是当时有没有地契，又不是你的，就是说他们这个感觉上是大家合群在一个地方，然后几个人一起看守，不是很好吗？然后呢，但是羊很聪明哦，羊会叫他的羊或什么的，他属于他的就会跟着他，属于你的那边就跟着你一批。好，那我为什么用这个呢？我说我有时候蛮佩服那些母亲的啊，那好不容易把他孩子的 drop 到那个 baby room 嘛，然后一哭他说啊那是我的，我说啊有什么分别吗？那个音调高一点吗？还是那个声音那个肺部量多一点？我不知道。但是呢啊，因为你知道吗？他只要想连接生命的，哈、啊，那个东西呢是我们男人不明白的，啊，但是这个生命的这个连带就是这里形容的，我养住我的声音，我也知道他们，你认识他，所以画家的想象底下里面，他们当时是用一些很矮的那个来堆一个稍微的一个羊栏。我们知道羊是不能够跳高的嘛，不能，所以你稍微一个它就挡住在里面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牧人都在那个门当中里面，每一个经过他要数的拉了多少羊。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让我们想到耶稣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好牧人有什么特征？刚才我讲是真牧人，现在是好牧人有什么特征？好牧人喂养舍命，这个舍命在这一章里面出现五次，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特征。所以为什么我们马可福音那天也查？我觉得好像最近查的东西都能够归纳在一起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这种联想，还是查经归查经，主儒学归主儒学哈。我们其实觉得说，上帝跟我们说话呢是整体的跟我们说的。那你耶稣怎么说？你耶稣说。你若人啊跟从我，就有什么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其实就是舍弃啊。这个牧人怎么样？那跟随他的羊也做同样的，然后呢认识他的羊啊，认识，这个认识哈、啊、是有点像同房的意思哈、啊、就是像那个亚当跟夏娃的那种的认识，这个是真的是发生关系了，这个不是只是脑部运动啊！我去教会里面，我听过有关耶稣，不是知道羊的名字，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们的个性。然后领导啊，今天很多人是赶羊的，不听话，对吧、啊？或者说，随便，好了，到了哈，好了，好了吧，就好像我们把小孩子 drop 在 daycare 一样哈。OK， 那到时候把他接过来，中间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哎，你怎么讲那么脏话？ 放牛吃草嘛，他在外面学的嘛。我们很多时候哈，领导没有在前面，那今天我们讲的信息也是一样啊。你要主动的积极的给他们传东西，没得传他也没有办法成。那所以我们领导羊的时候 always in the front。 所以有两种的人，有些人就告诉说去呀、啊、上啊，然后这兵就在上面，然后死了，然后他在那边出来又是冲啊，然后自己就拿着刀在那边冲，那些才是真英雄，对吗？因为他走在前面告诉你怎么做，而不是去呀、啊、然后羊可以合成一群啊，所以他讲的说我的羊圈，那指的就是他要去拯救的犹太人，但是到我另外有羊在外面，那指外邦人。那只有耶稣啊，是因为跟他共有生命的，无论你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那都是在他的这个羊群的里面。好，那今天我用这个图表了跟大家来稍微多谈一下关于耶稣讲我不是雇工，我是牧人。那雇工跟牧人的分别在哪里呢？如果你是雇回来的，你基本上面做的最 minimal， 对吧？我做足了，我没有 violate 当初的合约跟 agreement。但是呢，如果是牧羊人的话，他是以爱，那爱呢是不讲的。如果是这个条约，你没有写要我怎么怎么啊？如果是爱的话呢，没有写都会做的，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以爱嘛，所以他不用这种文明的这种规定，然后会计较利益。你付我只是那么少的钱，你要我要给你开工吗？还要加班吗？如果加班就是加温呢、啊，对吗？今天是我们都是这样的嘛，因为这个就叫 agreement。 没有，牧羊人是有尾声的。我记得很多也不是很，就是有些的人总是有时候会找我说，哎，我想去念神学啊，然后我都问说你为什么念神学呢啊，然后希望写的推荐信，然后呢我就通常帮助他们想说，你懂得你的护照吗？似懂非懂，然后他讲他的见证，我说那个可能要去探讨一下。那我讲的最清楚就是说，你知道如果是主的护照，没有薪水都要做的，你知道吗？他们很多时候都 silent 的，不吭声的啊。我去教会里面工作，去这个机构里面做，那我说是啊，如果你觉得是主护照你去的话，没有薪水拿都要做的，这个叫做护照。很多人打退堂鼓，他不明白是什么一回事情。有多人他说啊，我就是觉得神要我去做这个怎么辅导，我说你想清楚啊，这个是你想要做还是你很确定是上帝要你做的？很多人觉得说我要跟主来打拼，好像我自己满怀热血，哇，我要去啊，这个教会很需要。你认为有需要，你认为你可以做是你的事，你没有得到主的肯定，那是有时候另外一回事。然后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呢，就只爱做自己做的事情，所以在教会里面格格不入。因为他想做他的，那你告诉他不是教会需要，对不对？他不会为羊想啊，他是 fulfill 他自己的才华，觉得自己这方面有恩赐，他觉得这方面好像贡献，他并没有想到他不是需要这方面，那你就不做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教会里面换得很厉害的，做了一下，因为他是找他自己的理想，他不是去那边为了神国去付出的。那当然呢，在利害关头的时候，哇，有狼来了，我还是把条命赔上呢，头一个就拜拜。好，有时候讲的难听一点点呢，假如啊教会没有给他薪水，他老早告诉你说啊，我有另外那个负担啊，神给他感动走了。如果教会付不出这个薪水，他不一定为了那个留下来的，真的，因为到了那个就是那个 cut off point。 但是呢，耶稣说我为羊拼命，我跟那个豺狼野兽搏斗，这才是一个真的牧人。所以啊，羊牧谷就问，今天有多少现身，所谓现身做传道人，是在做雇工还是当牧人？ 然后多少是职业传道人，多少是使命传道人。 It's a career, it's a job, 还是 it's a calling, it's a vocation。 那羊跟牧人是有关系，那耶稣就形容这三层的关系。耶稣说我跟他是相知相识，命都不是，个是一个爱的关系。好，然后呢这个关系一直不会中断的，这个是个活的关系，每天的时时刻刻，然后到了永恒都还在有的。那世界里面就算是夫妻，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有这样的关系，顶多我们今天就跟我们孩子们觉得好像有这个，但是也不见得哈。到他有他自己的家人，你看他跟你的关系又如何？所以只有在这个牧人，就是他认识我们牧人，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三方面的联系。然后呢，比喻中的羊都是众数的，他从来不说这一只羊，意思都是这一批羊啊，羊群。所以我很难想象那些人怎么可以一个人当基督徒的，你怎么当得久呢？你不到教会，不出现哪里，什么都不，我觉得很难了，你怎么会说你是基督徒呢？哪有一只，意思说那只羊啊，一百只丢了一只，他都要把它找回来，跟那个九十九只，那你一只羊怎么可能就是就过你的基督徒的人生呢？而且还得到丰富的生命，你告诉我怎么会是丰富的生命呢？你根本都没有这种交流的经历。所以信徒是永远不可以停止聚会的，信徒不能够无论去了哪里都不可能是我还是基督徒，但是我不去教会的。 I don't think so。 然后21节之后就到了22节，那我们知道21节之前啊，如果你上个礼拜有来听的，都是在这个祝棚节，祝棚节我们说他们有点灯啊，有去那个池子里面拿水啊。可是到了二十二节，看下去是什么节？啊，这个修殿节，那就要交代一下了哈，因为对一些人来讲呢，不明白这个节日。祝棚节呢，我们讲过是秋收的时候，所以呢，对抗我们今天对比我们今天的这个calendar 是九月十月。那修殿节哈，它是在不多在十二月，所以你有时候在那个你的那个calendar 里面看到有一个字叫做 Hanukkah，OK， 很多人说啊，这是什么？这是犹太人过的一个节，是又叫做烛光节。其实两个名称都是一样。那它的典故是怎么样呢？它是在主前164年，就是还没有罗马完全统治的时候，他们是受希腊人统治的。那当时有个祭司的家族叫做马加比家族，他们呢是大祭司的家庭，那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嘛，那可是呢那些的希腊跟罗马一样的，久不久就出一个暴君了，那其中一个呢是非常凶悍的，就是以这个铁腕手段呢叫做这个 Antiochus 第四世，那这个人呢也他根本就否定不许你只有拜希腊的神，你不可以拜什么什么。所以呢他甚至于故意知道犹太人是不可以碰猪的，他还在那个殿里面献猪。sacrilege 了，他误会了这个圣殿。所以呢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本来那个犹太人到忍无可忍，于是那个揭竿起义啊，那个家族就带领那些，那就起身做了反抗，把这个圣殿收回来。啊，所以他们呢过了大概自己差不多将近一百年的这个马加比世代的这个独立啊。那所以，但是在这个期间里面呢，有一个神迹发生了，就是他们把那个殿收回来的，那个殿失修了嘛，而且给那些希腊人做了很多的破坏，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把一些东西弄好的时候呢，他们的殿里面已经没有电了，他只有靠这种点灯。那我们他的烛台的点灯里面呢，那烛台圣经里面交代了很清楚的，摩西的律法里面，那个油要特别制作，不能够用凡火，不能够用普呢，可是呢，纯的油只可以燃燃一天，可是神迹性的，他们那个油居然可是好像不会少的， 然后一直让他们跌了八天，到了他们这个八天能够制造出新的和规格的油的时候，那就继续点。所以这个他们为了纪念这个神迹，修复这个圣殿，然后也因为这个蜡烛的这神迹，就叫做Hanukkah 就是亮的意思。OK， 所以有八根是代表八天，然后中间那一根比较长的第九根蜡烛是拿起来点其他的蜡烛。OK， 好，是这样的一个的节日的背景。那但是呢，耶稣虽然是宣告了哈，可是呢，犹太人还是要拒绝他。那犹太人拒绝他的话，第一啊是忽视啊，就说好像意思说嘛，明明都很清楚了，他们没有去钻研啊。那因为所以耶稣在25节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然后呢，他们之所以选择不信啊，是因为他们有偏见，因为他们特别对这个耶稣的这个的形象没有办法接纳了，因为他们还是一直在等候那个做君王复兴以色列国的那个政治者，他怎么可能是这样一个出来呢？这样的一个不足一谈的一个人呢？所以他们好像是读以赛亚书，还没有读懂那个53章那个的受苦的仆人哈。那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来帮助大家去了解。我们看一本书哈，我们首先你能够看书，你要把书打开，对吗？然后呢，打开如果没有灯光，你也看不了书。如果就算你把书打开了，有灯光，但是呢，你视力很差，你也是看不到。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说启示就是那么简单的，只有听到来教会，他就一定什么没有，你都要符合这三样条件。你肯打开来，你懂吗？那是要启示。你有光，有圣灵光照你，帮你看得明白吗？就算你看得到，你有属灵的眼睛能够读得懂吗？所以这个叫做属灵看见。所以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大家都一样在这边追求来聚会，但是有些人就是灵不开窍的，是因为他在这个三部分里面缺了一部分。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选择进还是退，还是原不他的。然后当然他不是属于主的羊圈，那就好像是没拣选的，那当然他始终也没有得救。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看到从犹太人身上里面他们当时所面对这些的可怜光景啊。那我讲快一点把它给结束哈。那前面是讲牧人，那现在我要讲羊了。那我们是羊了。那耶稣这边形容说，羊是听牧人的声音的。羊不但是听，听也要跟的。有些人听着听到了，那是不去甩你，对吗？啊，那像有人说吃饭，他死都不下来吃饭，他一直听到，他没有跟。所以其实这个要代表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呢，如果有这个信仰的跨步，就不单是听，还要行啊，还要行。然后彼得问了一句很好，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那今天如果你不跟他，你就跟着谁？你自己问自己：我是跟着世界，我是跟着我同事，我是跟着什么？然后我们这个永生的保证呢，是很宝贝的。为什么？耶稣说啊，从来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面把你们拿去。他说：“就算有这个假设啊，竟然有。”也不能够从我父的手中把你们拿去，所以就是怕他讲的这个保证不够保险呢、啊，说他再加一个，弟兄姐妹，这个是双重保险呢。谁能够把我们从耶稣的手拿走？然后谁也就算有，也谁可以从天父的手中？所以我们究竟有几只手抱着我们？啊，起码两只手啊。那如果他们都是四只手来的话，就四只手啊。其实这个也是引申到今天为什么有些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一个 argument 哈。我们今天不谈这方面的，但是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啊，其实有这个救恩的这一个的确据，实在是很稳妥的，很稳妥的。所以Fanny Crosby 写说：“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哈，就是同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体现出来。好，那这个启示不用说了，耶稣本来都讲到他们三位一体这个启示。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我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那所以这个也是到我们今天对这个三位一体明白一点，就是说三个是不同的，因为三个有个别的 personality， 可以知道圣灵做什么的，耶稣的角色是什么，上帝怎么样，可是呢他们的本质是一起的，所以这个就是三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不是三，这个是奥秘了哈，奥秘了。所以父不是子，你不能够指着父说他是子，不是，子是子，父是父，两者却是同一个神。所以我们看到啊，有人称耶和华是神嘛，这个是犹太人可以接受，但是耶稣来说其实我就是神，他们就觉得他亵渎啊。直到多马出来说我的主我的神，对吗？所以看见耶稣就等于看见神，看见神就等于看见天父啊。我们说嘛，这个是个奥秘，我们就只有去接纳，因为圣经说的就是这样啊。你不懂也无所谓，但是要接纳。所以犹太人呢就认为说不行，因为犹太人觉得说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当耶稣每一次有这种称誉的时候，他们就想用石头打他。那在他们的律法里面，如果亵渎是可以，可是问题就出于说他以为他是亵渎，其实他打他用石头才是亵渎，因为就拒绝神嘛，那拒绝神也是一种亵渎啊，对吗？所以你说了健忘的话，又因为你明明是人，你反将自己当神来比。就耶稣又是人又是神，我们看到也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肯定。他说今天如果有一些的异端里面在神性跟人性上面打了折扣，不可以接受。 OK， 好，那结论就是耶稣说我是羊的门，那我们的反应是我们有没有凭着信心进入这个门呢？他说我就是牧人，那牧人喊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愿意听从跟随呢？耶稣说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那我们要不要信他的永生？那刚好我就讲到这里，然后呢欢迎大家礼拜五大概八点五分八点十分，我在这边会继续讲这个11、12章，那到了下礼拜天你来听的是13、14章，那希望我们可以这样呢追上这个进度。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主耶稣，赞美你，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但是让我们是愿意跟上去，我们既然也来了，也接受，也进了这个门，主啊，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称你为主，不是挂在嘴边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你是做主做王，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的家庭上，更是在我们的教会上。赞美感谢你保守这里每一个的学员，让我们这一周能够经历你的启示，你的同在，你的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